乔立夫出生于1964年，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镇人，散打运动员，全国散打冠军，警校教官，同时他也是629特大绑架勒索杀人案的主犯。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散打冠军乔立夫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出生在山东的乔立夫，因为家里贫困，很小的时候便随全家迁到了大连。乔立夫一家因为是外地人，父亲腿脚不方便，做小生意的母亲常常受人欺负，脾气暴躁的乔母也因此常与人吵架。一次被人欺凌之后，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妻子死后，乔立夫的父亲乔毅决心去送儿子去学武功，以御外辱。设在大连的辽宁省公安专科学校武术教练李增甫功夫十分了得，而且也是山东人。乔毅先是将大儿子送至其门下习武，没多久大儿子怕苦跑回家结了婚。乔毅又将乔立夫送去山东老乡处。16、17岁的乔立夫天天早起跑步练功，学得十分刻苦。半年之后，乔立夫走上擂台参赛，首战告捷，拿到了第一名。两年过后，乔立夫第一次参加全国的武术比赛，便力挫群雄，捧回了70公斤级散打冠军的奖牌。几年之后，李教练的儿子去参加全国集训，李教练就请乔立夫代替其子在辽宁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担任武术教练。乔立夫的名气一天就比一天大了，又从东北传回到中南。武汉体育学院为了搜罗人才，振兴湖北体育，以解决户口、文凭和工作的优厚条件，请他去该学院代表学院参加全国的比赛。到了武汉体院之后，乔立夫不负众望，连拿几届的全国散打冠军，一届世界冠军，最后也达到了在74公斤级的散打中无人能与他匹敌。咱们现在要说到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邵苗苗。邵苗苗年纪不大，却是一个有心计有手腕的女人。她长得体盘腰粗，脸宽皮黑，却能使一些她所需要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出钱出力，甚至为她杀人。那么这两个人是如何链接在一起的呢？这一切要从乔立夫来到深圳后说起。在武汉连拿了几届全国的散打冠军之后，乔立夫来到了深圳。在深圳，他受聘于深圳市警校担任武校教练之外，还自己开班带徒授艺。深圳一家夜总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请他做靠山，他就毫不客气的大大方方的月月吃人家 30% 的空股。为了维护夜总会，乔立夫也差点被警校开除。乔立夫也正是在维护夜总会的时候认识了身为小姐的邵苗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深度交往之后，邵苗苗把乔立夫勾引的是神魂颠倒，而随着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悲剧也随之而来。那是在1995年6月29日的清晨，东莞市凤岗镇的一个老农挑着担子经过菜地，突然老农看到菜地中的小路上横着有一个大编织袋，编织袋塞得满满的，袋口已经撑开了，散发出一股臭味。老农有些老眼昏花，但仍然能看到袋口里面白花花的椭圆形肉体。又是谁家扔死猪了？当老农跨过编织袋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年轻的时候养过猪，也杀过猪，对猪很熟悉。这个椭圆形的肉体看起来还真像猪，但是皮肤非常细腻，和猪的粗皮完全不一样啊。老农的好奇心让他忍不住放下了担子，拉开袋口仔细查看。这一看把老农吓坏了，这哪里是猪肉啊，这肉上面还有人的胸毛啊，天哪，这是人！老农吓得差点昏死过去。接到报案的是凤岗镇的公安局刑警，迅速赶到现场对编织袋进行检查。老农的判断没错，这确实不是一头猪，而是一具被砍断了四肢和头颅的男性人体。几个小时之后，东莞市公安局刑警也接到消息，紧急赶到现场勘查。市局的刑警们根据现场的情况，在这个人体躯干不远处的菜地深处又找到一个更大的编织袋。当刑警打开这个新找到的编织袋时，里面竟然是一具全裸的女尸。死了两个人呢，这可是大案。东莞市立即组织专门警力进行调查。根据尸检表明，受害者显然都是有钱人。男尸虽然是没有头颅和四肢，但是可以看出身上的肌肉不少，而不是体力劳动者的那种肌肉，而是通过健身运动练出的肌肉。 看来死者生前生活不错，曾不少去健身。而至于女尸，一看就是有钱女人。女性死者大概30几岁，长相一般，体态丰满，皮肤非常的细腻白皙，双手细嫩，没有一点老茧。看来女性死者生前也并非是体力劳动者，甚至连家务也没做过。女死者生前没有被强奸，这不是强奸杀人案。奇怪的是，为什么歹徒残忍地将男性死者砍掉头颅，却让女性死者保留全尸呢？警方认为唯一的解释是，男性死者应该在当地比较有名，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而女性死者则很少在东莞活动，没人认识她，没有必要碎尸。虽然有了结论，警方仍然拿着女性死者的照片在东莞市排查，拿着照片到处的找人辨认，结果根本就没人看过这个女人。正当刑警们排查毫无结果时，市局资深的法医有了新的发现，女尸的脚部大脚趾有些形变。法医凭经验认为，这不是残疾或者是死后尸变的，而是因为死者从青春期开始就穿高跟鞋所致。法医判断女尸接近40岁，她的青春期应该是在60、70年代，而60、70年代中国大陆穿高跟鞋的女人几乎没有，这个结论就很明显了。这具女尸既然不是中国的大陆人，那就可能是香港人、台湾人、澳门人或者新加坡人，这些来深圳做生意的人。东莞市公安局局长和刑警大队长决定成立626专案组，全力侦破这起杀人碎尸命案。专案组组长决定立即从东莞的外籍老板中调查。事实证明，这次的侦破方向是正确的，死者是香港的大老板。专案组调查到东莞市塘下镇一个五金厂的香港老板陈家恩失踪了。警方迅速找到陈家恩的太太了解情况。陈家恩太太回忆，丈夫失踪前的2天晚上，陈家恩驾车离开工厂，说是外出吃饭，晚上9点会赶回来开会。不过他当晚并没有回来。陈家恩的太太说，她的丈夫好色成性，在东莞、深圳、广州包养多个情人，晚上他没有回来，工厂其他的员工也没有太在意，认为他可能是在哪个情人家过夜了。没想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在香港陈家恩太太突然接到了丈夫电话。在电话中，丈夫明显有些恐惧地说，自己急需80万元人民币资金周转，让太太立即带着钱送到深圳的香格里拉酒店，交给一个黑皮肤的女子。电话最后，陈家恩再次嘱咐妻子一定要按时交钱，千万不能拖延。陈家恩的太太是个家庭妇女，没见过什么世面，顿时吓得不行。她急忙找到了自己的父亲。陈家恩的岳父立即找到女合伙人陈杰文商量怎么办。陈杰文也是香港人，10几岁就开始经商，他只有30多岁，但是社会经验却很丰富，沉得住气。他认为陈家恩肯定是被人绑架了，不过陈家恩是被大陆人绑架还是香港人绑架还不好说。香港黑社会谋财不害命，只要给钱就会放人，但如果报警就很可能会撕票。陈杰文认为不能报警，还是破财挡灾吧。见陈家恩太太只会吓得哇哇大哭，陈家恩的岳父年纪又很大，陈杰文自告奋勇带着80万赎金赶赴深圳。28日下午，陈家司机阿豪开车带着陈杰文和80万元人民币赶到了深圳酒店。果然，陈杰文被一个黑皮肤的女人接走了。由此，陈杰文也失去了踪迹，而80万现款更是不翼而飞。根据陈家恩太太的描述，这两个死者很可能就是陈家恩和陈杰文。陈家恩太太已经赶赴东莞辨认尸体，男尸没有头颅和手脚，但是毕竟是多年夫妻，有什么认不出的呢？从胸毛和其他痕迹，陈家恩太太确认死者就是陈家恩。陪同太太前去认尸的司机阿豪认出女死者是陈杰文。陈家恩是个做生意的老板，从香港到大陆认识无数三教九流的人，社会关系极为复杂。陈家恩为人精明，爱算计，得罪过不少生意上的朋友，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买凶杀他。除了生意之外，他非常好色，情人众多，长期包养的小姐都有好几个，也不能排除情杀。还有，陈家恩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老板，谁都知道他有钱，也有可能是被人谋财害命的。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要摸排起来，那犹如大海捞针呢，怎么缩小范围呢？这个时候，陪同陈家恩太太一起来认识的司机阿豪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那个黑皮肤女人，我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她似乎是陈老板以前的一个情人， 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刑警们立即将调查重点放在了陈家安的情人身上。遗憾的是，陈家安的情人实在是太多了，不下几十人，有过一夜情的小姐那更是不计其数的。而这些情人小姐基本都不是本地人，用的还都是假名字，还经常换城市。依靠专案组这点警力，短期之内是根本无法调查清楚的，还需要再一次的缩小范围线索。法医再一次对尸体进行检验，有了新的发现。陈杰文是被重物砸中头部，导致脑干严重受损才窒息死亡的。法医又反复的研究，惊讶的发现陈杰文竟然是被人一拳打死的，根本就没有用什么武器。专案组一些刑警已经从警30多年了，看过数百起杀人案，却没见过谁用一拳都能打死一个人的。根据这个情况，法医再分析陈家安尸体的躯干，得出他也是被一拳打中头部，活活被打死的。要是说打死一个女人不算什么，有凑巧的因素之外，能一拳打死全身都是肌肉的陈家恩，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刑警认为，能够有这种拳脚功夫的人绝不是普通之人，应该是个练武之人。他不用武器杀人，说明此人对自己的功夫非常自信，应该是武术界的成功人士。广东省和深圳市有几个这样的武林高手呢？刑警们就开始重点调查陈家恩哪个情人身边有个武林高手，很快有了重大收获。和陈家恩关系很好的商人卢先生反映，有个叫邵苗苗的女人曾经是陈家恩的情人。1994年7月，陈家恩曾经在深圳以每月6000块钱的价格包养邵苗苗，还为她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但是几个月之后，他发现邵苗苗和一个有名的武林高手暗中来往，恼怒之下，他就不再包养她了。根据卢先生提供的一张陈家恩生日聚会的照片，司机阿豪认出了接走陈杰文的黑皮肤女人就是照片上的邵苗苗。刑警大喜，立即去调查这个邵苗苗和这个武林高手。经过排查，邵苗苗曾居住过豪华的公寓的保安提供了关于武林高手的重要线索。保安回忆，此前有个身穿警服的人要上楼去找邵苗苗，保安不认识，没让他进，两人还发生过争吵。身穿警服的人很蛮横地说他是深圳警校的。这一下排查范围又缩小更多了，深圳警校还是武林高手，这还难找吗？几乎没有费力气，刑警就从警校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人。而看到档案的时候，刑警们惊呆了，做梦也没想到会是他。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散打王乔立夫吗？刑警立即调查邵苗苗和乔立夫，发现在这次碎尸案之前，两人就已经犯过罪了。5月26日，乔立夫和同伙董宇、房庆宗突然将邵苗苗坐台歌舞厅的女领班丁某绑架了。他们先是将他家的30多万元财物抢走，然后又由邵苗苗动手狠狠打了他一顿。乔立夫说，女领班欺负自己的女朋友邵苗苗，要想活命就再拿20万来。女领班无奈，只能去银行取钱。跟他一起去的房庆宗也是个练武的粗人，也是个缺心眼。在银行取钱的时候，女领班趁机用粤语向银行职员求救，警方接警后赶来，将房庆宗堵在银行里面抓住。乔立夫和董宇、邵苗苗发现事情败露，落荒而逃。由此，他们犯下了绑架勒索罪，根据当时的法律，至少要坐牢几年。警方认为，乔立夫收入高，出手却非常阔绰，花钱很多，没什么积蓄。他们现在急需要钱款逃亡，就绑架杀死了邵苗苗之前的情人陈老板。同时，他们杀死了曾经见过邵苗苗的陈杰文灭口。警方向全国发出了协查通报。7月8日下午3点，甘肃警方快速出动，在邵苗苗回家途中，警方将他抓住，搜出了随身携带的港币4万多、人民币3万多。随后，警方得到消息，乔立夫正在出租屋内。警方迅速包围着这个出租屋，8名刑警荷枪实弹在第一线，外围还有另外几十名刑警。乔立夫这次是功夫再高也难逃一劫了。11月24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塘厦镇召开了629特大绑架勒索杀人案宣判执行大会，乔立夫、邵苗苗、房宗庆等4名罪犯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就地执行枪决。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